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8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军印太司令约翰·阿灰利洛访问日本，星期三9月27号拜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中两个人讨论到北韩的核武与飞弹开发及中国片面改变现状的意图，区域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两个人确定将会持续合作，强化美日同盟的阻吓力和应对能力。日本共同社报道，岸田文雄在官邸和阿灰利洛举行会谈，岸田文雄欢迎阿灰利洛再次访问日本，并对美军印太司令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表示感谢。岸田文雄表示，日本将会以去年底制定的国家安保战略为根基，结合驻日美军的贡献，日本将会致力于从根本上强化我国自身的防卫力，以及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阿灰利洛回应，随着安全环境日益严峻，日美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美国承诺坚定不移将会继续支持印太区域。双方讨论到日益严峻的区域安全形势，包括北韩核武和弹道导弹活动的增加，以及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努力。美国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和日本警方星期三9月27号晚间在网络安全公告中联合警告各大跨国公司警惕和中国有关的黑客组织 Black Tech。 同时美国联邦参议员艾瑞克斯密特的一名幕僚星期三透露，今年入侵微软电子邮件平台的中国黑客已经成功从美国国务院的10个账号中窃取了高达60,000封的电子邮件。据这一名幕僚称，国务院被窃取的账户中有9名受害者隶属于东亚和太平洋部门，1名受害者在欧洲部门。美国官员和微软公司在7月份表示，自5月份以来，与中国相关的黑客已经入侵了约25个美国政府机构的电子邮件账户，其中包括美国商务部和国务院。美国指控中国为入侵事件的幕后黑手。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星期三9月27号展开第二次的辩论，民意调查结果居于第二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中国是美国的头号对手，并援引前总统里根的话，称将会以硬实力的方针来应对中国。此外，中国社交媒体 TikTok 也在这一次的辩论会上成为箭靶。第二轮的辩论会在加州里根总统图书馆登场，共有7位共和党人参加，除了德桑蒂斯之外，另外6个人分别为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克利、创业家拉马斯亚米、前副总统彭斯、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和北达科他州州长布尔古姆。至于民意调查遥遥领先的前总统特朗普依旧缺席辩论，他选择前往密歇根州与罢工的汽车业工人见面。在加州的这场辩论会上，中国问题再度成为参选人热议的焦点。中国和菲律宾近期围绕斯卡帕勒浅滩，中国称为黄岩岛，菲律宾称马新洛克浅滩的争议陷入各说各话的罗生门。在菲律宾声称透过特别行动拆除了中方设置的障碍之后，中国海警局星期四9月28号表示，拦阻设施是由中方主动收回的，菲律宾方面完全是捏造事实，自导自演。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金宇表示，9月22号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公务船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进入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滋事挑衅，针对菲律宾船只冲闯色湖，中方临时布防拦阻网具，翌日主动收回拦阻设施，恢复常态管控。中国海警局同时公布执法行动结束之后主动回收拦阻网具的照片。
五角大楼说，今年七月非法越境进入北韩的一名美国军人目前已经由美国看管。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对记者说，美国陆军二等兵特拉维斯金被北韩转交出来， 并在瑞典政府的帮助之下从北韩跨境进入中国。美国在中国接收了特拉维斯金，将他转送回国。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三9月27号在声明中说，我们感谢瑞典在北韩为美国发挥的委托保护国的外交作用，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助为二等兵特拉维斯金提供中转的便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例行记者会上都对中国提供协助表示感谢的。
They did not play a role as a mediator, but their role in providing transit or in facilitating transit is one we very much appreciate. We have always thought that China could play a useful role.
中国他们未有发挥划船的作用，但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在提供中转或者是为中转提供便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我们一直认为中国能够在一系列同北韩相关的问题上发挥有益的作用。国务卿亦都是这样跟他的中国同行说，他在多个场合公开讲过，我们确实感谢他们这次所发挥的作用。
据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四9月28号报道，北韩已经透过修正案将核武政策纳入新的宪法。领导人金正恩并承诺加快核武生产，压制所谓来自美国的挑衅。报告称，北韩最高人民会议星期三结束了为期两日的会议，会议上一致通过宪法修正案，明文规定北韩将实现核武发展高度化，确保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压制战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金正恩在会议中发表演说时表示，北韩的核武力建设政策永久成为任何人用任何力量都不能够触犯的国家基本法，是为了空前加强包括核武力在内的国家防卫力量。金正恩指出，北韩要从质量和数量快速加强核武力，他说要顽强落实几何级数般地增加核武生产，实现核打击手段的多样化，在多个军种实战部署工作。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驻美国的使馆呼吁中国公民登记个人信息，这个情况引起了居住在美国的华人的不同反应。我们会报道中国再传出有外商的高层主管在中国国内被边控，这个情况进一步加重了外商的寒蝉效应。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力推到目前为止最具雄心的全球治理方案，企图重塑现行国际秩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最近借今届联合国大会召开之际，推出了一项到目前为止最为雄心勃勃的国际新秩序愿景，全方位地为他们所宣扬的全球治理制定出中国方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近年来先后提出的全球安全发展以及是文明倡议的基础上，中国在今年的联大开召开前公布了名为是关于全球治理变革以及建设的中国方案。 的顶级战略规则，全面展述了所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上个星期利用在联大发表讲话的机会，再次重申了该个方案的当中的要点，声称中国将为大国的使命尽责，为人类的前途担当。在看上去空泛甚至是似乎老调重弹的官宣语言背后，分析人士指出，这个是中国到目前为止推出的最为全面、最具野心的全球治理方案，或者将它重塑由西方国家奠定的现行国际秩序。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琼斯别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第一次一个非西方大国提出的一个广泛而明确的国际秩序战略。他说，坦白地讲，即使是冷战时期苏联亦都从未真正是这样提过，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重大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亚洲协会中国分析中心执行主任桂北池在最近的一次网络讨论会上亦都指出，虽然该个方案的很多主题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但是我认为他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充分展明了中国当前的国际定位以及他们的国际战略。中国新出台的全球治理方案的目标之大、涵盖范围之广，甚至是它横跨全球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不过是其中的一环的一环。澳大利亚亚洲协会常驻学者、麦考瑞大学副教授康尼冯是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确实可以注意到一带一路本身现时在中国提供这些全球公共产品当中已经并不那么重要。他说，在最近的亚洲学会提为是中国亚洲联合大会上面，他就表示如何解读北京关于全球治理的新方案的网络论坛上面，是表示在过去长达是十年的时间里面，一带一路一直是被视为是中国全球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官方数据表示，一带一路启动十年以来，中国已经同150多个国家以及是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文件，投资规模高达近1万亿美元。但是这个份新的纲领性文件当中，该个倡议被纳入为是五大领域当中的发展治理下的一部分，只有一段文字提到一带一路。中国将会在下个月在北京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纪念该个提议是提出10周年，届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可能会到场捧场。不过这个可能是一带一路的最后绝唱，虽然他将会继续下去。中国问题专家桂北池在主持这次网络讨论会上面是表示，中国同周边国家进行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不失为是了解中国全球治理方案的一个案例。这个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多边合作组织，将中国同湄公河流域的东南亚大陆国家联系在一起。中国将此合作框架作为是全球安全治理的试点。据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秘书处的官方文件显示，中国已经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设立了专项基金，并且提供人民币优惠贷款，优惠出口买方是信贷以及是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专项贷款等等。同一带一路的安项目不同的就是，南美项作是涉及到远不止是经济发展，还包括了安全事务合作、如何打击恐怖主义、网络犯罪等等。桂北池是表示，他们是发现中国方面正在加强同安全部队、警察部队、边境巡逻队等的联系，试图在该个地区同他们东南亚邻国引入中国版本的安全措施。从国家安全到经济社会发展，到中国称之为是全球新疆域治理下的深海、极地、外空、网络以及数字、人工智能等等，新出台的全球治理对国际社会面临的种种挑战几乎是无所不包。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的苏世民研究员布兰德表示，韩正上个星期在联大发表讲话，可以讲话是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的总结版，突出了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人权以及社会治理。他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中国推出这些治理的名称当中都带有全球字样，这个当然不会是巧合。 这个月上旬，当世界上最大的20个经济体齐聚新德里举行峰会的时候，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缺席引发了各种的推测，其中包括这个可能涉及到他的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战略。华盛顿智库昆西研究所的研究员文哲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作出任何的解释，外界很难有明确的答案，但是他是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中国对 G20 作为一个相对中立的全球治理平台的信心正在是减弱。20国集团由19个国家与欧洲联盟组成，约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 85%， 占全球贸易的 75% 以上，但是它的大多数成员为欧亚美国的盟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多位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或者对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以及结构已经不再抱有幻想。该个报道援引牛津大学专家马格鲁斯的讲话，习近平缺席可能有刻意冷落印度的成分，但亦都可能是一种声明，表明习近平认为重要的是不同的治理结构，而 G20 可能不是其中之一。习近平今年只有出国两次，两次都似乎事关重塑全球世界秩序。今年三月，习近平前往莫斯科会晤普京，中俄在之后的联合声明当中表示，双方将会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上个月，习近平仲出席了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的新兴国家金砖国家峰会，该个峰会宣布接纳了六个新的成员国。马格鲁斯表示，扩大后的金砖国家是北京希望建立的国际治理结构的一个例子，其中包括一些全球南方最重要的国家，而中国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中国官媒最近接连发表评论文章，强调中国是天然当然公认的发展中国家，一篇题目为是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天然一员的文章话，历史上中国曾经长期遭受西方国家侵略的殖民，经济上中国去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是12,741美元，是发达经济体的1/5，相当于美国的1/6。此外，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世界排名是79位，当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排名相当。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上个星期的联大发言当中表示，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同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他说韩正通过将自己同南方国家归在一起来强化中国的发展中国地位。亚洲协会的布兰德在给予美国之音的这封邮件当中说，这个表明中国可能希望利用这些国家发声而赢得更多的尊重，并且在联合国当中构筑自己潜在的投票联盟。这一届联合国大会正值77国集团同中国峰会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召开，这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政府之间的国际组织在会后的哈瓦那宣言当中纳入了多项中国理念以及主张，其中包括构建更包括是包容协调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以及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布鲁金斯学会的琼斯说，直到5-6年前，美国仲对是全球治理有巨大的影响力，而现时这种影响力正在是被削弱，西方正在失去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10或15年前，中低收入国家实际上只有一种的选择，即是以某种的方式同西方合作，但是现时突然间有了中国的选择。虽然中国并不想完全取代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并且在方案当中强调加强联合国作用，但是它的新世界秩序的愿景被认为是不可避免地对现行的基本为西方主导的治理体系的成为挑战。全球治理问题专家琼斯说，中国是希望在多边事务当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美国则是想在多边事务当中保持发言权，这个是不可调和的目标。中国同联合国安理会干预调和地位的一书的作者康烈凤在给予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指出，韩正副主席的讲话表明了中国在改革全球治理方面的宏大抱负，力推中国的多边事务解决方案。 由此可见，中国暗示愿意接受在联合国进行的美中两国集团竞争可能带来的结果。他在亚洲协会的网络研讨会上面说，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是非常明确的信号，表明中国对通常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即是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的某些方面不感兴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日本最大的投资银行野村证券一名资深银行家据报被中国当局边控。英国金融时报9月25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野村高级银行家王仲河被禁止离开中国，相信禁令与中国当局对华兴资本创办人包凡的调查有关。据了解，目前王仲河仍然保有人身自由。有分析相信事件是另有内情，对外商肯定会造成寒蝉效应，影响他们投资中国的信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卷入边控风波的王仲河是野村证券中国投资银行部主席，常驻香港。他在金融业资历丰富，过去曾任职工银国际、中德证券、德意志银行和美林银行。但是9月25日，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说，王仲河已被中国当局禁止离境，但是就没有被拘留。根据报道，王仲河的出境禁令和中国政府调查融资机构华兴资本创办人包凡有关。华兴资本的客户包括京东、360、埃奇艺、默默等中国知名网络公司，在中国金融界影响力甚大。截至2022年6月底，华兴资本的资产管理规模是486亿元人民币，而包凡就在2023年2月神秘失联。其后华兴资本对外证实，包凡正在配合中国官方进行调查。外界普遍认为，事件与去年9月华兴资本总裁兼华兴证券董事长丛林被扣查有关。中国媒体界面新闻报道，丛林过去曾任职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工商银行长达30年，2017年受到包凡邀请而跳槽华兴证券。但是在丛林跳槽之前，华兴资本由工银拿到一笔2亿美元的巨额贷款。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丛林疑似利用自己在工银体系的职权和华兴资本交换条件安排贷款。如今被中国当局禁止出境的王仲河，亦都曾经在2011至2016年间任职工银体系。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说，王仲河在工银任职期间曾经和丛林共事，为他遭到当局边控，种下祸根。包凡并不是第一位突然销声匿迹的中国富豪，以往复星国际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明天系集团实质控制人萧建华和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都曾经失联。毕业于山东大学的金融学者司令对美国之音说，作为日本最大投资银行的野村有高层职员被边控，极为不寻常。司令形容王仲河处于风口浪尖的位置，不排除中国当局限制他离境是要为进行更深入调查埋下伏笔。
因为野村证券呢，它是十分著名的一家投资银行。
司令说，野村证券是十分著名的投资银行，以发布亚洲区经济体的经济成长报告而闻名。它在业界的知名度和重要性绝对不可以看小，这一点就成为了中国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事实上，中国政府是十分忌惮好像野村证券这一类亚洲区知名投资机构，尤其是野村证券近年来的报告持续是睇淡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导致很多外商包括跨国区的总部是摇摆不定。野村证券位于这些投资机构发布的报告，他们的参考价值才是中国政府最为忌惮的事情。而观察最前线的人物，就是他位于中国区的投资银行部主席这个职位。司令相信，中国对王仲河采取行动，主要是为了防范外资加快流失， 但是恐怕效果适得其反。
因为王中和被限制出境之后，那么我想更多的投资银行家们，
话王中和被限制出境之后，更多的投资银行家会避免前往中国大陆，而只能通过其他渠道获取类似于中国宏观经济指标的消息，以及2024-2025年宏观经济发展指标能否达到中国政府对外承诺的预期。咁样系会令到外界增加对于中国实质经济发展情况嘅误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喺9月25日嘅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于王仲河被边控不知情，并且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为各国企业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嘅营商环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拉荣伟表示，王仲河遭边控表面上和包凡以及丛林的调查有关，但是亦都可能另有内情。
他们目前的官方说法最常见的，不管是政治还是
拉荣伟说，目前针对同类个案的官方讲法，无论是政治定是商业，最常见的无非就是说和贪污腐败有关。事实上大家在讨论的时候都会认为，是不是有所谓的泄密或者和外国势力勾结的情况呢？由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些人是否有和国外勾结和对外泄密呢？9月19日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地缘政治和经济放缓正在加剧在华美国企业的悲观情绪，对于中国未来五年的前景持乐观态度的企业比例降至历史新低。拉荣伟说，野村证券高管遭边控对于挽回外资的信心肯定不会有助益。
中国现在经济不好，他也很希望只进不出了。现在的很多这样的行
为，拉荣伟说，现在中国经济不好，中国是很希望有入没出。好似王仲河嘅遭遇已经唔单止系个案，并且已经起到寒蝉效应。中国最近几个月嘅做法只系会加速破坏中国经济。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外交部呼吁居住喺美国嘅中国公民要使用中国领事移动应用程式完成海外公民注册。根据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最新嘅消息话，中国公民应该要根据佢哋喺美国嘅居住地址，选择相应嘅大使馆或者总领事馆，提供准确、完整同真实嘅信息。有关嘅情况引起咗喺美国居住嘅华人嘅不同反应。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木林在洛杉矶的报道。
中国官方称此举旨在帮助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掌握更精准的个人信息，为在美国的中国公民提供及时和有效的领事保护和协助。不过居住在洛杉矶的中国公民对这项政策反应不一。现居加州阿卡迪亚的李善西，原籍中国香港长沙湾，他强调登记个人资料在香港人这个是行不通的，因为私隐在香港人眼里面是非常需要保护，他们注重人权和自由。李善西说，在香港私隐保护至关重要，我不会去登记，为什么个人资讯要泄露给中国领事馆呢？例如中国大陆的电话实名制，我们香港之前都没有这样东西的，随着中国共产党的统领，现在电话已经强制实名，没办法，我们没办法同政府对抗。李善西描述了2019年他在香港生活，反送中运动时候整条街都是烟火，他落楼买东西都要被查身份证，非常严格，穿黑色衣服都不得，因为当时反送中的衣服是黑色，所以不准着黄色都不得，是黄色雨伞代表雨伞革命，所以拎黄色的遮都不得的。他回忆到，有一次我出去买外卖，被警察问为什么要穿黑衫，我说只是有黑衫，他说你不能够穿着黑色的衣服，颜色是黑色的都不得，我说我没有其他颜色衣服了，只有黑色。警察说我看到你穿着黑衣就要查你的了， 而且雨傘在香港亦都被視為違禁品。嗰陣時，我想在淘寶買一個漂亮的雨傘，香港的遮咧就好貴嘅，要成100蚊人民幣，淘寶幾十蚊就得啦。但是由於我的收貨地址是香港，轉運的時候物流公司不准寄，香港經歷了太多了，對他們中國政府來說還不夠嗎？他說由於政治原因，很多拿著中國大陸護照的人在入境美國時遭到拒絕。李善西分享自己的經歷，2023年2月我持香港護照和旅遊簽證在夏威夷過海關的時候，由於第一次入境被工作人員帶入了小黑屋，海關問我此行的目的是工作定是旅游，我回答话是来旅游的。半个钟头之后我就被放出来了，但我看到这间小黑屋里面很多拿着中国大陆护照的人在等着，很多人被遣返，他们等了很久，有些人甚至睡在地下盖着张被就睡觉了。李善西都提到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香港有近100万人选择离开，很多人申请了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移民，还有一些人选择前往台湾、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地避难。我们都知道香港发生了什么事，香港的现状非常差。以前如果在香港犯事，你可以请律师辩护，但反送中条例规定中国大陆有权将犯人直接带到大陆，不可以请律师，屋企人亦都冇辦法探望，直接受審。從2016年開始，我哋就反對啦。到咗2019年，衝突異常嚴重，成街都係便衣警察，冇辦法，佢哋太過陰險啦。我哋鬥唔過共產黨。佢對美國之音話：佢表示最搞笑嘅嗰段時間，有一啲中國大陸嘅朋友打視訊電話俾佢，話佢係港獨。我話俾佢哋聽，你睇到啲係假新聞，我哋喺現場親眼目睹發生一切，警察對我哋發射催淚彈，捉咗好多年輕人，嗰啲參與政治運動嘅人至今都未被釋放，佢哋並冇破壞公共秩序，只係參與咗一場運動，但一旦被關押，亦都再冇出國嘅機會啦。因此，佢哋嘅未來前景非常可憐，無法挽回。往年每逢7月1日，我哋都会上街游行表达对政府嘅不满，而家共产党要将反对者全部都拉晒呀。佢话李善西解释话，而家香港好多有钱嘅有楼嘅都卖咗楼去移民其他地方，有钱嘅都走啦，冇钱嘅都諗办法要走，因为而家乜都管，佢哋唔想留低喺香港。由於惡劣的政治環境，我兩個細佬都去了加拿大，只有父母留下在香港，他們都老了，不想動，在香港住了幾十年習慣了，現在一家人都很難團聚。其他國家的救援中，加拿大的救生艇計劃幫了很多香港人，還有很多人在逃跑的過程中不知道申請庇護需要找美國的律師和美國的人，在香港提交之後政府可以查到的，馬上會用其他強權的手段將你控制住。李善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说的，他说香港人最重视的是自由社会，面对政府的强权压迫当然会反抗，但在强权、政府力量、警察和法律的重重压制之下，真是搞不过，因此香港自回归中国大陆之后逐渐走向衰退是正常的。他表示现在生活在美国总算摆脱了中共当局的管控，有了自由，因此不可能再按照中国外交部的要求去领事馆登记，将自己重新交回到他们的手里面。陈海来自中国香港的观塘区，他强调自己是香港永久居民，他认为登记是中国大陆公民的事情，和香港人无关，毕竟香港和中国大陆使用不同护照，就像台湾与中国大陆用不同的护照一样。他也质疑为什么需要向中国使领馆提供个人私隐的信息。陈海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大陆的政策与一个独立自治区有什么关系呢？同我哋香港人冇直接關係，點解要泄露我嘅私隱信息啊？我唔會理會呢類要求噶，因為我已經喺美國，而美國代表自由，我哋可以按照個人意願生活，甚至可以對政府提出反對意見。但喺中國大陸，你講錯一句話就馬上拉你。大陸居民敢講反對習近平嗎？講咗就馬上會被拉噶啦。喺香港以前講呢句話都係冇問題噶，而家仲可以話，但政府會用其他方式嚟到搞你，佢會及住你。記得你是哪一個，用人面識別的方式去記住你，找機會再用其他方法來到對付你。陳海亦都對中國大陸強制政策對香港的其他影響提出不滿的，例如電話實名制和消費使用支付寶和微信等。 以前香港的電話不需要實名，現在卻要求實名。此外，很多人使用支付寶和微信進行消費支付，這個使得到他們的交易和活動很容易被追蹤，知道他們去到哪裡購買過什麼。在美國，只要你沒有犯罪行為，就沒有人會監視你，除非你犯罪。但在中國，無論你是不是犯罪都會被監視。在美國，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可以提出訴訟，甚至可以起訴政府，因為擁有人權。例如在飲醉酒後駕車，警察亦都必須有充分的理由才能夠對你進行檢查，自由度非常高。陳海說，胡大衛來自中國廣西桂林，是一名 Uber 的司機，他表示自己並未收到相關登記訊息，對此並不關心，即使收到通知他亦都不會理會，因為這個是不會對他的生活造成影響的。我做我的事，吃我的飯，睡我的覺，我理他做什麼？我覺得不登記應該不會有什麼後果，但一旦填了就會留下記錄，然後在回國的時候可能會受到更多的監控，如果不填寫他就沒有辦法去監控到我，所以我認為沒有必要自找麻煩。我不明白中國政府為什麼要在這裡美國搞這些事，你們要中國人登記要將所有人趕回中國嗎？不可能的事來的嘛，美國是自由的，我不會回去的。胡大衛說，來自中國河南新鄉的李傑森最近在加州的中文媒體微信公眾號上看到了這個消息，儘管他目前還不清楚具體情況，但如果在登記的時候需要選擇中國國籍或美國國籍，他說他會毫不猶豫地選擇中國國籍。李傑森解釋說，中國是生我養我的地方，是我的故鄉，我在美國背井離鄉，住在貧民窟裏面，說白一點就是為了賺錢養家糊口，因為我年紀大了已經out了，可能不會下載這種應用，但如果有人能夠幫我，我一定會配合的。如果在登記時需要選擇中國國籍或者美國國籍，我會堅定地選擇中國國籍。來自中國天津的徐小姐，目前在加州蒙特利公園的魏小串燒烤店做企台，她表示自己不會去登記，她目前是美國公民，但跟很多人一樣手裏面仍然持有中國護照，誰不想擁有雙重國籍？我不去登記的。事實上，中國海關早就開始監控持有美國護照的中國人了，我同朋友回到中國，在中國入關的時候，海關會注意到我們的美國護照上寫著中國名字，然後問一些問題，他們似乎已經有相關的記錄，所以我不明白為何還需要額外登記。徐小姐對美國之音說，來自中國天津的孫秀清是00後，目前在東洛杉磯學院就讀商科一年級，他和媽媽一起居住在加州聖蓋博，他坦言自己不會參與登記，首先是因為自己懶，不願意點擊連接，其次就是因為跟他無關。孫秀清表示，首先我懶得去點開連接，其次只要沒有人來找我，我就不會去登記，因為登記太複雜了，我不想浪費時間去填寫信息，不關我的事。來自山東青島的李林達是70後，目前在加州阿罕布拉一間中醫館擔任物理治療師，他堅稱自己不會參與登記，因為不願意透露個人資料給中國政府，感到有些害怕。李林達說，我不會去登記的，因為我不想將在美國的資訊洩露給中國政府，對於中國政府要追蹤在美國的中國公民資訊這件事，我感到有些害怕，這麼多年都沒有這種事情，中國追蹤來到美國登記信息肯定會產生不良後果，譬如強制性地取消你的戶口。現在中美關係不好，因為政治問題牽扯到個人，其實是很不好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木林發自洛杉磯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移英港人在英国就业的情况。近十年来，十几万香港人移民英国，他们在求职路上遇到不少问题，不少人需要由低做起，未知道晋升机会有几高，同时亦很少参与当地的工会活动。所以劳工组织人士认为，移英港人需要多加认识，不要只认为到有事才找工会求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一项最新调查发现，不少移民到英国的香港人不难找到工作，但是一部分人收入和整体英国水平有一定差距。 虽然他们普遍能够胜任工作，但是他们的晋升机会只是一般。不少人也都不清楚工作的地方有没有工会组织。英国伯明翰大学商学院管理学系助理教授谢福莹和移英港人机构 West Midlands Hong Kong Support CIC 在今年5月到7月期间就移英港人的求职及就业情况进行问卷调查，调查获得449人回应，其中超过七成人的年龄阶层属于35到54岁，大约半数填写问卷者常住在英格兰中西部地区，大约两成在大伦敦或者大曼彻斯特地区居住。填写问卷者拥有大学或以上学历的人数超过三分之二，在从事有薪工作的回应者当中，超过六成形容自己目前从事全职工作，有16%是兼职，6%是没有固定工时的零工时合约，亦都有少量是自雇人士。大部分回应者对于自己的英语水平都有一定信心，但是担心自己的语文词汇量、对本地语境的认识、与人互动的对答技巧同埋口语表达能力不足。但是七成以上的填写问卷者从来未使用任何网上或者实体英语或者求职支援服务。在薪酬待遇方面，大约四分之一的填写问卷者说自己年薪在22,000英镑或者以下，折合大约27,000美元，多数由计时工资组成。有大约四成的回应者时薪是12英镑以下。进行研究的助理教授谢福莹说，结果显示相当一部分填写问卷者的薪酬待遇对比全国雇员的时薪和年薪中位数可能较逊色，工作时间和地点弹性可能较少，无法自主决定。英国2022年4月份的时薪和年薪中位数分别为 14.77 和 33,000 英镑。 West Midlands Hong Kong Support CIC 代表李大成对美国之音话，在英国找工作一般而言不困难，但是要照顾家人而要找兼职，50岁或者以上的移英港人的难度就会增加。李大成说，香港薪金偏高，专业人士管理阶层的资历未必在英国有用。
譬如我自己做社工的，有些做社工的朋友不想做社工，我想试试做第二些，一定是跟他本身那个香港那个的个职业系一定会有一定嘅，即系我人工上面嘅差距啦，同埋都系重新进入去另外一个嘅职场里边啦，咁可能都系叫做容易啲，由低爬起啦，系啦。咁呢个我觉得呢个都好 common 好正常嘅事嚟嘅。
53岁嘅 Matt 喺香港居住嘅时候，喺机场从事文职管理工作。佢喺2021年年底移居伯明翰，去年开始担任仓务员。他对美国之音说，不少香港人移民之后任职仓务员，这个行业在疫情封城的时候十分缺乏人手，只要愿意加班收入就会不错。不过疫情解封之后的生意转差，公司要求员工调间，工作两日之后休息两日，然后再连续工作10日。他说起初没有人答应，但是其后公司未有询问员工就直接更改監表，他形容這種做法野蠻。他的公司也都扣減加時補貼。 Matt 說他的妻子也都從事倉務員，由於兩人的消費欲很低，所以他們還可以儲到錢。
我又覺得找工方面呢就真的不是那麼難的，因為很多呢流失量都很大，因為現在呢有間廠呢我見他呢不斷是這麼請人，不斷是這麼請香港人。咁我就知咧，因為嗰間廠可能都即係裏邊可能即係都惡啃嘅，有啲即係啲工種啊。咁係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唔夠，即係好需要份工嘅，咁你咪入去即係揾工一定唔係難太難，係啦。但係合唔合適自己啊，或者你如果真係要收入嘅，你都要做噶啦。
李大成話：移英港人揾工作嘅時候，如果簽咗零工時合約，對佢哋冇工時上嘅保障。 如果透过中介公司找工作，是难以转回全职工作，更加有些人是受骗被卖猪仔，即是转介到非事先同意的工作。 Matt 说他对中介公司没信心，说中介公司很少有介绍合适的工作，对方试过承诺会有工作，但是等候一个几星期之后都没消息。在晋升机会方面，李大成说他接触的人当中获得升职的是少数，他认为可能是跟适应同埋摸索语言、公司文化等等有关。他说虽然英国本地人对香港人工作态度的印象一般都不错，认为他们勤力效率高，但是并不代表这样会帮助获得升职，可能还需要慢慢建立互信。Matt 就说如果留任仓务员，或者只能够升一级做部门经理，他希望在英国住满三年之后可以通过英国的加强版无犯罪纪录审查，可能搬到其他城市重回以往的文职工作，前景或者会更好。填写问卷的人入面接近一半人不清楚自己工作的机构有没有工会组织，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表示自己工作的机构入面有工会以外定期向管理层反映意见的员工代表，但是接近四成人不清楚有没有。不少回应者都希望得知劳工权益法律保障的知识，他们大多数由政府网站得到资讯，而有 14% 的回应者就是透过香港移民团体出版的劳工权益相关刊物获得有关的资讯。工会、本地社区组织和信仰团体在这一方面的存在感都不高。从事长者服务的李大成说他工作的地方也都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加入工会，而英港人也都有错觉，认为需要在行业从事多年才可以加入工会。
这个从来都是一个双向，一方面希望多些的工会教育，多些的活动，多些不同的东西给香港人知道工会是什么，或者不要觉得只是到有事才去说找工会，或者有事才寻求帮助才想起工会这件事。所以第一，第二是从工会身上可以去理解多很多的劳工法例、劳工基本权益等等样的，我觉得这个都是香港人有需要的东西。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中国方面的情况。中国的婚姻登记大幅减少，不够十年前的三分之二的数字。究竟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鉴峰在香港的报道。
在中国愿意结婚的人越来越少。中国民政部9月公布的第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4至6月中国有178万1千对新婚夫妇注册结婚，较今年第一季少了36万6千对，两季合共只有392万8千对新婚夫妇登记。若按比例推进，2023年中国结婚注册人数可能少于10年前的三分之二。有专家分析指，中国共产党从1970年代开始强行推动的所谓计划生育政策，是形成现在中国婚姻登记大幅减少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的结婚登记数据从1985年有纪录以来原本是不断上升，及至2008年录得1098万对新人的婚姻登记，这是中国首次一年有超过1000万对新人结婚，而且到了2013年结婚登记数字仲达到咗1346万9300对嘅最高峰，但系从此以后婚姻登记数目就逐年递减。2019年跌破咗1000万对大关，到咗旧年跌到只有683万3000对新人登记，系有结婚数据统计以嚟嘅最低点。虽然新冠疫情今年结束，但系喺四至六月嘅结婚登记数字比第一季仲少。上半年只有392万8千对新婚夫妇登记，因此纵然2023年下半年还未过，亦都可以预计就算今年全年的新婚夫妇登记数据有机会可以走过谷底，但是亦都有好大机会在低谷徘徊。 经济因素是现代人决定结不结婚的重要环节，但是近年中国经济面临急转直下，随着美中贸易战令外资减少在中国的投资，甚至是撤出中国业务，更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危机，亦都是导致今年6月的青年失业率达至 21.3% 的历史新高主要原因。时事评论频道岳哥南方浪的负责人岳哥认为，中国农村普遍收入水平更低之下，男性受经济影响而不能够结婚的影响更加明显，因为男性需要花费很多金钱办聘礼，而且亦都可能要有屋或者其他物业，女性才会看得上眼，所以更难结婚。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彦武在2016年在中国青年部发表中国农村剩男报告，指出中国全国农村在最高峰的时候有大约2000万名在30岁以上还未结婚的剩男，纵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年度收入从2016年的12363元人民币提升到去年的21133元人民币，每月平均亦都是只有1677.8元人民币收入，而且去年农村人口中收入最低的20%居民全年收入更加只有5025元人民币，因此在七年后的今日，农村剩男人数大幅减少的几率好低。经济转差亦都引起中国青年对未来产生不安。中国时政评论人黄河认为，中国年轻人对未来冇信心，亦都系影响佢哋决定唔结婚嘅原因。佢话：，
很多自己的经历，导致了他不希望他的女儿、他的孩子也像他这样子。
佢哋对社会冇信心，生活有压力，唔单止系经济嘅问题。另外，年青人有好多负面经历，所以亦都唔会希望，就算自己有细路嘅话，细路亦都要面对呢一啲嘅经历。观察人士指出，除了经济情况令到中国青年对未来不安，中国政府嘅政策以及领导人嘅言论，亦都为社会带嚟更多不安。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五四青年节前竟然向中国农业大学学生发信，鼓励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走进乡土中国深处，要青年人自找苦吃。广东省政府更加提早响应领导人的号召，在今年四月已经发表广东青年下乡返乡兴乡助力八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三年行动方案，表明希望在2025年年底动员30万名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到农村去推动建设。勾起民众对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回忆，引起社会一阵恐慌。除了经济和社会环境因素，男女比例失衡亦都是中国男女难以结婚的重要原因。中国为了控制人口，在1979年推行俗称一孩政策的计划生育措施，官方指中国人口因为这个政策而减少了4亿，但是由于中国社会传统文化是重男轻女，令男女比例走向严重失衡的地步。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21年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超过3490万人，单是在20岁至40岁的适婚年龄层当中，男性人数亦都比女性超出1752万人。就算一孩政策在2013年开始放宽，在2016年全面取消，在短期内亦都无法改变男多女少的社会状况。因此对于女性，尤其是高学历、高收入、高颜值的三高女性来讲，自身条件越高，同时择偶范围相对更细，他们对结婚对象的要求越高是自然趋势，亦都造成他们难以找到 Mr. Right， 甚至觉得婚姻不是必要的。在上海担任大企业销售经理，但是每月底薪就达到5位数人民币的张美玲，在30岁之后亦都因为希望找到合适伴侣而开始参加分配活动，不过他坦言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亦都不一定要结婚。他跟美国之音讲，
就讲白了，我觉得我的条件也不差吧，就是
讲白一些，就是我的条件也都不差，有要求亦都是很正常的，而且我在生活和经济上完全可以独立，所以需要的是能够在心灵上能够沟通的伴侣，如果不是，在一起都没有意思啦。在2003年创立并在2011年成为首个于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上市的婚恋网站世纪佳缘，近期发表2022-2023中国男女婚恋观报告，针对9870个70后至00后的男女受访者进行调查。报告指出，在婚姻是人生必选项吗项目之中，只有 56% 的女受访者选择是，比男受访者低20%，而且就算状态是恋爱中的女受访者，亦都只有 49% 认为婚姻是人生的必选项。 另一方面，在结婚需要门当户对项目上，亦都有 54% 女受访者选择认可，亦都比男受访者多14%。而选择不认可的女受访者只有17%。咁仲有可能当中是由女生希望飞上枝头变凤凰先作出呢一个选择。女生择偶条件越来越高之下，条件冇咁好嘅男性自然更加难成为女性认可嘅结婚对象。结婚登记数据下跌，从长远嚟睇，亦都好有可能成为加剧中国人口老化嘅因素。时事评论人岳哥话：，
他到了40多岁，快50岁，他结婚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他要再去生孩子呢，就是又比较这个勉为其难了。
三高女性好可能因为择偶条件收窄咗，而到咗40岁之后，甚至系50岁先能够结婚，到时候生小朋友就比较困难。中国政府而家面对嘅问题好多，而且都处理唔到，所以我觉得佢哋唔会将结婚登记减少呢一个问题放喺心上，亦都唔会特别为此去做啲乜嘢。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去年出生人数为956万人，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嚟首次跌破1000万人。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在今年8月更加公开预测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数目好可能再创新低。如此一来，中国结婚登记数目下跌恐怕仲会继续下去。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华为创办人兼总裁任正非在近期一次讲话当中表示，他是苹果的粉丝，亦将这间美国的科技巨头视作为他的老师。他还反对在科技上的排外主义，鼓励互相学习。他这一番的评论呢，就被中国网民称赞他是理性和大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任正非这一番的表态的公开，正值是中国网络上的科技民族主义热潮沸腾的时候。华为上个月底推出的新款手机被中国官媒以及网民睇作为是对于美国制裁的胜利，而苹果公司亦都在近日陷入了辱华的争议当中。在民族情绪高昂的环境之下，任正非的言论被一些网民称赞为是理性以及是大气。根据国际大学生程式的设计竞赛北京总部星期二公开的一段记录，任正非上个月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参赛者表示能够不断向苹果公司学习，令华为受益。他说，我们不要排外，我们亦都经常探究苹果的产品为什么做得好，亦都能够看到我们和苹果之间的差距。他还表示，有一个老师是很幸福的，可以有学习机会，有做比较的机会。如果从这些角度来讲，我们是果粉，亦都不为过。根据他的官方网站的信息，国际大学生程式设计竞赛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国家大学生程式设计竞赛之一。每年有来自全球6大洲超过是100个国家以及地区的2000多所学校的近50000名大学生参加。第一届大赛是举办在1970年的美国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中国高校从1996年开始参赛。美国近年来以国家安全为由，针对华为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切断了华为为他们相关伙伴获取先进芯片制造工具的渠道。从2021年7月开始，华为的部分系列手机甚至被逼退返回到 4G 的技术。华为上个月推出的新款 Mate 60手机被看作为是该公司重返 5G 的标志，并且立刻是获得到中国媒体的高度赞誉，官媒称之为是对于美国制裁的胜利。人民日报在微信公众号上面发表话，实践表明那种动辄是无端打压制裁封锁别人的逆势操作，不单止难以达到效果，反而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任正非在国际大学生系程式设计竞赛上的讲话当中表示，华为将来自美国的制裁化作为系动力。他说，经过了这4年的攻坚，20万员工的拼搏奋斗，我们基本上建立了自己的平台，将来同美国平台不一定在同一个基础上运行，但是互联互通是一定的。华为的 Mate 60手机获得到中国网民的追捧，而苹果公司上个星期发布的新款 iPhone 據報則係未有在網絡上獲得以往的熱烈反響，就在過去這個週末，蘋果因為一張貼在他們網站上的員工照片而被中國網民是指責辱華。任正非對於蘋果的稱讚以及是網絡上的高昂民族情緒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一些網民讚揚任正非表現出理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華盛頓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